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总题：使徒行传，第37篇。
现在我们来到第19章。19章我只看了一下，我写了有8个点啊。第一个就是这8个点它很要命，起码前面3个点，这个短短的半章圣经。说出保罗将近3年的劳苦，那他这个描述非常 economical， 就是很这个没有花多的力气，很实际的把一些事说出来。第一个保罗怎么劳苦呢？第一个保罗先去寻找来得着一些能与他同心的，这因为这段很不好读啊。第19章开始，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圣灵赐下来，或者未曾听见圣灵。”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浸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浸。”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浸，告诉百姓。”你要很注意这句话，告诉百姓，要不然这个整个读不懂。就是为什么前面有以弗所，而且保罗在那和人辩论过，亚居拉、百居拉也待过，亚波罗也在那儿服侍过，对不对呢？为什么到后来呀，只有12个人？我自己相当相信这12个人是领袖，就他到了以弗所了，他把这个能服侍的、会服侍的召集来了。就和他们呢谈到救恩的问题，谈到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要告诉百姓，换句话说，要告诉你所服侍的人什么呢？你要信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这是很宝贝的一段。换句话说保罗的服侍有他的原则，我们一直读不太出来他怎么服侍的。这一章里倒是3段，第一段他和一些服侍的人有很好的交通，帮助他们。第二段呢，他就到会堂里去，为要叫福音更加的广传。第三段呢，他就到一个学房去，来开始他长期的成全的一种聚会，这是供应性的、成全性的这个聚会。所以第一个他见了这少数的圣徒了，如果没有告诉百姓这句话给你的感觉呢，好像就是他们12个人，教会就他们12个人。那因为有这句话，就说出这些人呢都是保罗所说的，他是也可以教导别人的人。记得保罗对提摩太说的话吗？你要教导那些，怎么说？交托，你要交托那些忠信也能教导别人的人。我相信保罗在以弗所先找着这么一批人，先跟这些人谈就是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浸了。保罗按手在他头上，阿弥我们现在又要面对一个艰难的问题了。今天我读到这儿，连我自己都问我自己了，我们要不要按手？因为保罗很清楚嘛，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第二个便降在他们身上，第三个呢，他们或者说方言，或者就为主说话了。一共多少人呢？12个人。一面来说，保罗帮助他们，你要信那以后来的，对不对呢？这里记得好像李弟兄很强烈的这里是最后一次提到约翰的洗，以后就没有了。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这样就是说约翰的浸一直在那打搅他们。可是约翰讲的是个悔改的洗，对不对？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是不是这样？然后他就指着主耶稣说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对不对呢？他所做的就是叫人悔改，那就是什么呢？埋葬一切不与神连结的老的， 然后呢要叫人看见呢有一位主耶稣，但是主耶稣死了，主耶稣成就一切了，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带进了新造了，主耶稣生出教会了，会众了，这些啊约翰都没有看见，是不是？那到后来主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的门徒不是跟主耶稣就起了冲突了吗？甚至约翰自己也奇怪了，都来问他吗？那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大家都是做先锋的，等候别人呢？主耶稣的回答，你回去告诉约翰，你他所做的就是瞎子看见了，瘸子行走了，这一些。约翰好像啊是一个很好的开门，又好像是一个长期的搅扰，懂不懂？你从这个故事你能看出来啊，约翰的门徒也在广传福音，而且呢也做得很蓬勃，甚至于啊可能都传到亚历山大去了，要不然亚波罗是个亚历山大人嘛，换句话说传到非洲去了，是不是？也做得很蓬勃，但是他讲那个东西呢好像是对的，却不是啊神经纶的实际，只是一个介绍，只是一个先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弟兄们呢，你注意啊，保罗就和他们谈了，他也没有问他你们到底信不信主，他知道他们信主了，既然信主，他就说了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哎呀弟兄啊，有几处的圣经真叫人为难。李弟兄因为啊深受灵恩的刺激，所以他是绝对不赞成人说灵恩。我是因为早期在中学的时候就非常厉害的说方言，我以前说方言是很厉害的，而且我喜欢，而且会说，要说就说，都不需要等的。这个一跪下来，我有个方法的，你认罪，先认罪，叫你自己洁净，然后呢，你让你的心思啊空白，但是心思空白，你注意啊，你要叫你的这个人要洁净，要不然邪灵会来。比如说我有10分钟、20分钟认罪，一件件认，一件件认。然后我就啊开始啊不用我的心思，就开始啊用灵不断的祷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阿门，感谢你阿门。因为你这样啊不断的用灵不用心思啊，自然圣灵会浇灌，它是很自然的。这个浇灌了以后呢，就有各种的情形了，有时候你就打滚呐、啊，有时候你就喜乐的哈哈笑啊，无论如何啊，圣经是有这么个东西叫做受了圣灵。那为什么主的仆人对这个受了圣灵这么厌恶呢？或者说这么害，这么不扶持吧，或者不乐意帮助呢？说我自己也在内，对，我说是越说越喜乐，说上瘾了，上瘾了就每一周啊不说方言了，就觉得好像人基督徒活得不痛快。一直等到有一天呢，那是主怜悯，那还是高中生。有一天我骑脚踏车去学校，在学校路上我亲近主，骑着脚踏车亲近主。亲近主的时候，我好像听见一个声音，就是说你如果再这样说方言呢、啊，你在我手里一点用都没有。我有一个最好的回应，那可能是我一生啊最好的祷告之一。我祷告说，主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求你把它拿去。换成我不负责任的，我有瘾，你叫我停了，我怎么停得了？但是我那个祷告说，主啊，如果这句话是你说的，求你把它拿去。就是那个以后就失去了。可是呢，方言的能力在，要我说方言还能说，帮助人说方言的能力也在，要我帮助人说方言也能帮助。可是那种已经不在呀。占有我这个方言这个东西啊，或者受圣灵，他后来就解释嘛，他有两个东西叫你或者说方言或者说话，就是说真理了，或者说方言或者说预言也可以翻作，因为它是 prophecy 嘛，所以两个都可以，你到底怎么翻两个都可以。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说没有，也没有听见过啊。那么在这我再插进来一句啊，那为什么？我的判断啊，就是啊，这个 这个罗马那个王叫什么，不是叫所有的那个离开，叫人都格老丢萨，叫大家都离开罗马吗？我的判断呢，那个禁令很短，所以这个禁令解除了，禁令解除以后啊，亚居拉和百居拉呀就回到罗马去了。所以啊，到了下面一章，对不对？到二十章的时候，就是保罗写罗马书了，对不对？在哥林多住了三个月，在哥林多住三个月，就他写罗马书。那个时候他不就说吗？问亚居拉和百居拉和他家中的教会案，那就是说他已经在那儿定居了。亚居拉、百居拉已经回到罗马，而且定居了。所以从这里看啊，以弗所呢得过保罗的帮助是辩论，不是真正的传讲。那时候就是有兴趣了，然后保罗就走了。走了以后回到安提亚，可能有一段时间，但是绝不会久，就是几个月。然后就从头再开始一次他的 journey。等他再回来到以弗所呢，我想中间差不多有一年。那一面你就说了，这一年的时间呢，圣徒应该可以长得不错了。但事实呢，虽然一年你见到他们的时候还是在基督里的婴儿啊，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保罗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已经信了，信是没有问题了，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会说没有听见过圣灵。保罗说，那你受的是什么浸？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浸。那保罗就说了，约翰行的是悔改的洗，你现在要信，要什么呢？要信呢、啊，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啊，他们听见的话，就奉主耶稣名受洗，所以圣经是有受洗两次的榜样。他们不是先受过洗了吗？现在再受洗吗？所以李定那个多次受浸有圣经根据的。那时候李定还没有讲这个，李定还是讲说那个时候他们都往池子里跳，我这个传道人我就很紧张了，这不合真理。他那个时候主就对他说一句话，说圣经哪里有记载只可以受浸一次的？当然这是个辩论的话，那也是死的人，你不是埋在里面死了吗？哪里有埋的人活不活的要再去埋一次的？是，可是这里的确有第一次受浸，那然后呢？第二次他受浸了，保罗怎样呢？就安守在他们头上。所以这里有一些东西，好不好？我们呢，把它摆在主的面前。这个实行，李定是不赞成的。但是你问我，譬如说，我是被按手的，那个按手对我非常有益处。这我能很明确的知道，那我这个恩赐啊，的确是借着台北教会长老按手给我的。那是很清楚。那按手的时候，圣灵啊，就那真是你就懂什么叫做从那像圣什么圣洁的，哎，圣洁的膏油啊，从。它的确啊，就像这个油啊，慢慢的降下来，一直到你的全身，就你能感觉到像电流一样，这么一直到你的全身，那个人完全被圣灵充满。所以好不好？好，但是不是每个按手的人都这样，按的人和被按的人，他就要有一个很好的配合，那东西就出来了。我想那个是很好的配合，长老们属灵有分量，那就包括张玉兰呢、啊。替我祷告的是郑光明，所以到现在我从来不说郑光明一句长短，我非常尊重他，因为我知道那个祷告的价值太高了。那张玉兰是陪同按手的，懂不懂？几个长老嘛。那郑光明说，现在我们按手在我们弟兄头上，几个长老都把手伸出来按在我头上嘛。在那个时候我就经历啊，什么叫做一个膏油。你说那主领为什么我们不做呢？起码到现在，你们在祷告吧啊，你们在祷告吧。也许我们有需要，也许并不需要。无论如何，今天我们对这个 essential spirit 的认识，数值灵的认识已经高了，也领会了。当数值的灵健康运作的时候，就成为 economical spirit。那个真理的认识已经高起来以后，到底还需不需要这些？无论如何啊。保罗做的是很奇妙的，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或者说语言或者做先知说话，一共怎么样？十二个人。我相信啊，这十二个是领袖，借助这十二个人呢、啊，门就开了。所以保罗在以弗所、啊，他不长期在那做工吗？ 就做第二步了。第二步怎样呢？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换句话说，传福音。保罗就到会堂里啊，一连三个月，一连三个月，并不一定是天天都是这样，应该是每个安息日，因为会堂啊是安息日，在那里大家聚集的，所以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对不对呢？就传了三个月的福音，这一下我告诉你啊，教会就旺起来了。本来也有十二个领袖，也有一些百姓，换句话说，也有一些人。但是现在呢，我想啊，这个信的人多了，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主，换句话说，聚会聚不下去了。在众人面前，就是保罗在上面讲一句，下面就哦呀，懂不懂这句话？那保罗再讲就是不是这样，保罗再讲就是哪里可能，那就聚会就不要聚了嘛。所以到那个情形，就是众人这些人呢、啊、心里刚硬，在众人面前毁谤他们，保罗就离开他们了，也告诉圣徒们不要再和这帮人在一起了。他就带着啊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啊希腊人，叫门徒啊也和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卢啊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啊有两年之久，叫一切啊住亚细亚的人，这是奇妙。因为亚细亚是哪里啊？啊，以弗所那一带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块，对不对？叫一切住啊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都听见主的话。换句话说，话是会繁衍的。我向他传了，他就传出去了。我在那个传出去的人又继续传出去了。保罗好像开的是个特会，两年之久啊，对不对？两年之久啊，他而且是天天的，每一天在那儿聚会，聚了两年，这不得了啊！这保罗的精神，那是也五十多岁了。五十多岁的人啊，天天聚会，聚两年，越聚啊，这福音越强；越聚啊，真理越清楚；越聚啊，保罗越属灵，懂了？这两年呢，对保罗可以是说不出来的一种加力啊，叫他丰富起来。结果呢，他带人得救，他带得救的人再带人得救，那个再带得救的人又带人得救。所以到结果是什么呢？一切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话，福音就这样传开了。你看保罗做工的原则，三步，对不对？先找十二个人，然后他把这十二个人呢培养得非常结实，啊，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按手只按十二个，他是培养得非常结实，然后呢陪着这帮人。他去会堂去辩论传福音，传到后来很多不信的，当然也有很多信的，他就带着这个信的换一个地方，换就是盖了个会所了，懂了？虽然是住的地方了，在推拉奴的学房啊，那大概我想是个学校那样一个读书那个地方，就天天用那个地方啊就来传讲。结果这样呢，他这个圣经说啊，不是那的人得救多啊，是整个的亚细亚，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见主的话。哇，这实在叫人感动。保罗自己呢，越来越属灵。哇，你可不要小看讲道啊，阿米娜，阿米娜，我告诉你啊，像你这么有恩赐，人这么讨人喜，干劲这么足，你要学啊，学这个往深处走一走。你看呢，保罗到后来啊，他越来呀、啊，这个人越灵越丰富越充满呢、啊。所以圣经就说了，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事，奇妙了。非常到什么地步呢？甚至有人呢、啊，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者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他的手巾围裙都可以赶鬼了。你为什么神可以借着保罗行非常的事？他很简单嘛，一面来说他天天供应圣徒，一面来说他天天 接受圣徒的供应嘛。一面来说他天天讲道给人听，一面来说他天天享受众圣徒的扶持啊和灵的这个回馈啊。结果他这个人呢就越来越属灵，越来越丰富，所以到后来这个人身上啊都满了灵气啊。所以连他什么手绢啊围裙啊放在病人身上啊，病也可以治好了，恶鬼也可以走了。但这个我不劝你们学，但这个原则要学。我和你们讲，有机会讲到就要讲。我们吃了亏了，过去十几年，有差不多十五年了，我们中间不讲讲道，因为不讲讲道，所以我们过去十五年人才出不来，人才出不来，这个被主用、为主用那个情形都显不出来。这个为弟兄们要学。有机会要讲，有机会可以讲就得讲，没有机会讲找机会来讲，自己给自己寻找听众出来讲。不要做一个没有出息的人，哎，他们没有安排我呀，我没有机会呀，或者他们排斥我，我没有机会。你自己去传福音嘛，带五个人得救嘛，就开始讲给他们听嘛，叫这五个人再去带别人嘛，一样的呀。你一定要学习保罗这个，保罗这三部曲太好了，对不对？第一个得做少数的，第二个广传福音，第三个产生丰盛的生命的喂养，这个真理的启发。所以啊，他自己也这么得胜，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啊也是这么得胜，甚至以弗所教会影响了全亚细亚了。下面这个故事就没有什么意思了，着重念一下就可以了。那下面那时啊，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着的人参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啊，这个是念书是吧，勒令你们出来啊，做这事的犹太祭司长，这简直不能懂，怎么祭司长的儿子也靠着教会混饭吃。所以你要注意哦，越是属灵的家庭，那个儿女越容易看见我父亲所有的是一个路，懂不懂？这个你看，这祭司长的儿子，什么斯基瓦的七个儿子，不是一个，七个一块干，开了个公司啊，对不对？也讲这个话。然后恶鬼啊就回答他们了，对不起啊，这个亏欠你们了，这个请你查一下，明天告诉我们。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这两个字不同在哪里啊？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啊？你要注意哦，有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前面内容这么讲了，我们也这么讲，不知道为什么前面内容讲的时候蛮有震撼，你讲的时候没用。我记得斯伯克丁给我们讲一篇道，他讲这个主耶稣啊向约翰向不是向保罗显现，在大马色路上，他就说这个声音呐、有同情的声音，他就讲一遍，这个声音呐、有责备的声音，他又讲一遍，这个声音呐、有启发的声音，他又讲一遍，给他讲的都是真的。他说责备那个撒罗他真是责备啊，懂不懂？他因为他自己对这些很丰富，然后很多弟兄也就回来讲到，到我们那儿也讲到了，他就这个声音讲一遍不像，那个这个声音讲一遍也不像，后来那个讲到弟兄自己笑起来了，说我学来学去啊学不像。他这个人也蛮诚恳的，他也蛮诚恳，他就讲到说自己在讲台上说出来，说我学来学去也学不像，我们坐在下面也都笑起来了。弟兄啊，你就记得这个原则，属灵的东西啊，别人有的你不能用的，必须是你自己的。不要迷信这个东西啊，我是要把他讲的我拿来讲就可以了，没这个事。你看这里面很清楚嘛，你可以骗人，你不能骗鬼，对不对？因为鬼懂事嘛，人傻不拉几就以为是真的了，你去骗鬼啊，那鬼的回答你看多好， 鬼就回答说，恶鬼回答他说，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呀？然后恶鬼啊，说服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二人，换句话搞他们了，剩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这故事也蛮有意思，小插曲啊。保罗那么得胜，得胜到一个地步啊，人觉得只要提保罗就和主连起来了。这你要注意哦，今天这个历史是一直会重演的，懂不懂？那个时候的保罗讲连讲两年，那可不得了。可惜这个没有录音机，没有录音带，没有 video， 今天享受不到。到底怎么讲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多少人得救，多少人得开启，他们就把他们所听见的传出去，然后再借助他们所传的再传出去，所以全亚细亚呀都深震撼了。保罗这个人呢，也被灵充满到一个地步啊，他这个人呢，就是行了些非常的奇事，这个人变得的确特别了啊。那么就有人就开始用他的名字了，我奉啊保罗所传的耶稣，是不是这样？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结果怎样呢？结果那个鬼啊跳到他们身上去了。我很喜欢那句话，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又是谁呢？大家总开口闭口啊，某某人这么说，某某前面就这么说。我告诉你，如果是鬼在这，鬼也会说，也会回答，耶稣我认识，某某弟兄我也知道，你又是谁啊？我们总以为重复就可以，这里告诉你绝没有这个事，必须是你自己，必须是你自己。所以啊，这个被七个人有两个被制服了。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啊，从此就尊大了。大家一听，这可不得了。你看，这个保罗所传的耶稣啊，是这样的奇妙的一个耶稣。那已经信的啊，多有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就是，把好像很坦白的，就是我实在亏欠主。特别是什么呢？特别啊，这下面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这句话是不能懂的，这一段圣经也很难懂啊。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和五万块钱。李弟兄有这个解释啊，一块钱是一天的薪水。所以一个人一年是赚300多块钱，对不对？他5万块钱，如果是一个人，他做20年，对不对？你就知道那个数是个什么数了。当然那时候可能几百人，对吧？可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但是因他这里说是行邪术的，所以大概还不至于一个很大的数，但是应该也有个相当的人数了啊。那现在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如果是个长老，有一个弟兄来了，说我家里有一个佛像，你看一看，啊，宋朝的、唐朝的，那可不得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价值连城啊。然后他就讲了，我祖父的祖父的祖父留下来的，九代了，留下来的。现在啊，我信主了，要打掉。我告诉你，真的，国家这是个国家的文化遗产呢，你打不打？你打不打？来，小姊妹，你打不打？如果你先拿到外面卖，最少100万美元。啊，卖了以后就该会所。你是不是这么说？啊，你打不打？做长老的有时候就要狠。要打吗？打，我帮你打。你说一打100万美元没有了，100万美元主还可以给。一个人爱主的心再也回不来了。你只要跟他一说一声，你说这个可是一个文化古迹哦，他一辈子不能再爱主了。懂我这话吗？因为他在奉献的过程中啊，受了一个挫折，你觉得太过了吗？那何必说这么过呢？你很难懂啊。当一个人爱主，我愿意告诉弟兄。有些青年人说，朱弟兄，我愿意一生服侍主。当我在那说阿门的时候，你知道我心要多狠吗？ 稍微柔软一点的人都不敢讲。你知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我听这个故事，但我不太相信有这个故事。说什么清交大北这个上海交大的弟兄去找倪弟兄，我们要全时间服侍主。你讲出去出去出去，你们不知道你们讲什么。这故事我不太信，因为我们都可以讲一个故事，然后都变成倪勇的故事。这个，因为，但是啊，他那个里面的理是对的，就是说，你知不知道，当你说我愿意把一生给主，我愿意成为一个主的仆人。这件事多严肃，你知不知道？这5万块钱，你是傻瓜呀！你到推拿炉学房去租个地方，5万块钱会所可以盖几十个呀！你卖了不就好了吗？你既然不要读，给别人读嘛。然后钱了买了盖一个圣保罗大教堂。对不对？那现在后来不是果然很多圣保罗大教堂吗？盖一个大教堂，我告诉你啊，圣灵做工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了，这个简直是不可信嘛！这么多钱的东西，就拿来这么烧掉了。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要回来说，挑一挑吧，珍藏本呐、啊，典范本呐、啊，对不对？绝版的了，都留下来吧，免得人类的文化损失。然后啊，都把它卖了吧，赚的卖的钱，我们拿来盖会所。你看，又智慧又好，又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教会，对不对？就是一件事，对不起圣徒。我告诉你啊，主不要你对得起教会，对得起国家，不说你要对不起国家，基督徒不可以卖国，但主要你啊做一个。绝对跟着主，因为跟随主愿意把一切损失的人，这是个大事啊！我就不懂得烧了几天。那如果一个人一天的薪水，今天在美国来说，一个人一天的薪水假定是100块美元吧，懂不懂？那就是五百万美元的书哎，500万美元的书，当然那时候书贵，现在书便宜。现在的印刷嘛，那时候没有这个印刷，那时候书贵。500万美元的书烧了，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可是啊，我告诉你啊，下面马上就说了，他们算计书价，知道共和5万块，主的话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哈哈，多痛快。我问你啊，宁可一个大会所是这个卖书的钱，还是你愿意有这句话，主的话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在这一个时候啊，不讲了，就不行。为什么不讲呢？因为要开另外一段呢。那个银匠啊，银匠那个好办。但是这一段是个大段，就是保罗定心说这个是个大段，银匠那个没有什么啊。还是讲吧，明天早上再讲，我就念一下就好了，明天早上再讲。这个时候原则上啊，应该是保罗这个侍奉主的一个高峰，懂不懂？他在以弗所，这个时候将近3年了，懂不懂？在会堂里3个月。又在一个地方讲连讲，讲2年，讲到一个地步，他自己啊，大概到哪儿去都有光出来了，不是真的光，就叫人感觉神在那里。同时呢，教会中啊，那个了结以往，把这个以前那个不合适的，这里圣经说，多有人来承认自己所行的事，大家都是一片呐、啊、悔改的灵，大家都愿意啊，仰望出更多的恩典呢、啊，而这个。起来产生了对付了那些行巫术的行邪术的，那把书也拿来这个烧起来，5万块，主的话这个时候真是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在这个时候啊，保罗啊就知道了啊，当工作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啊，一定也是仇敌攻击最厉害的时候。现在他懂了，不仅犹太人要杀他， 连外邦人也要杀他。不是下面马上那个银匠不就出来了吗？后来是主的手没有让那个事扩大嘛，懂不懂？因为啊，他这样把书烧了以后啊，所有拜偶像的都要跟他过不去了，懂不懂这意思啊？对啊，所有拜偶像的本来是这样的，他无论到哪儿去，犹太人跟他过不去，所以他在犹太人中啊是不能立足的。现在呢，他知道了啊，经过这样的绝对，产生这样的得胜，教会这样的兴旺，在这样的兴旺里啊，外邦人也不会容下他了。这是第一个，所以他的处境啊，就会到艰难中的艰难。你以为啊，感谢主啊，都这么平顺了？不是，就是在这样啊得胜的时候，那个属灵的征战呢、啊，才会加倍的强烈。懂我的意思吗？他越外面得胜，这个带头的，这个带领的，里面越会觉得一个强烈的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会非常的强烈。那另外一面呢，他的确考量啊，这个众教会，他所服侍的众教会，一个一个在被啊摧残，懂吗？你从外面看，你看不出来啊，但是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写了《哥林多前书》，懂不懂？那个《哥林多前书》你就懂了，对他完全没有鼓励的，对他完全没有鼓励的。然后怎样呢？不久以后，他就写《哥林多后书》，然后又写啊《罗马书》，大概都差不多，时间都差不多的。你就知道啊，那个时候他所得到的交通，从各地来的交通，没有一个教会是给他好消息的。加拉太众教会来了，懂不懂？大家已经都离开了基督的恩典了，都听了别的福音了，听从别的福音了。一个这个雅各家的人已经把这个犹太教把这个加拉太这些教会啊，基本上都摧毁掉了，摧毁掉了。所以啊，不是好消息。不仅是这样啊，一处一处，你哥林多教会来了，哥林多教会犹太教。这个犹太来的不能说没有，也有，但是呢，主体啊，就他们的肉体，那个教会的肉体，叫这个他在那里劳苦了一年多所产生的教会四分五裂，懂不懂？薄饼的时候都分成一块一块的，个人呢、啊、干自己的，所以啊，他在考量啊，我是个有负担的人，我里面真是爱犹太人。我要去耶路撒冷，对不对？不仅我要去耶路撒冷，我愿意啊，我在外邦人中啊，特别在这个亚细亚和亚盖亚和希腊啊，我特别在啊亚细亚和希腊马其顿这些教会中啊所得着的富裕，我愿意把这些富裕啊带到耶路撒冷去供给犹太人的需要。这个啊，有可能这个求助学者盖我啊，有可能他感觉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用这一个做一个引子，好叫他能和雅各、啊、建立好的交通。因为第二次去不是一切都很冷吗？几乎什么都做不到吗？也许的确有需要，但是我的感觉，一个教会信主人有多少万，有人也需要是不太合理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一个教会信主有多少万，那有几个群贫穷的，有一些贫穷的教会应该有能力顾得到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敢？保罗的动机，保罗那个真正的呀叫他这样做的，我不相信他搞政治，但是他真正叫他这样做的，我不用动机这个字，真正叫保罗做这样做的原因我们不懂。保罗爱耶路撒冷教会很明确，就是说，所以他在罗马书不说嘛，为着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我自己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你就到那个地步了，我宁可自己下地狱去，我愿意他们得救，到这个地步了，是不是？所以保罗对耶路撒冷所产生的关切。第二个呢，保罗就衡量这个局面，这个工作的开是超过他了。等等，他开头你有没有注意，他第一次的 行程很小的，第二次行程原则上也是很小的。如果不是主，如果不是主逼着他到马其顿去，到欧洲去，他那个就在亚洲转一转也就回去了，对不对？是耶稣灵圣灵不许啊，耶稣灵不许啊，终于啊马其顿意向把他带过去了。那这个带过去以后啊，他回来过以弗所，看见亚细亚，他就领，我想啊，在他身上有一个更大的扩大，他就会问这个问题了，那罗马怎么样？罗马怎么样？对吧？如果福音呢、啊、在以弗所可以这样的有力量，那福音呢、啊、总要传到罗马去。所以你注意啊，保罗在这个时候环境上来说是艰难到不能再艰难了，他懂得我现在把外邦人都得罪了，烧五万块钱烧了以后啊，把他们的书都烧了以后啊，我还想有好日子，不可能了，懂不懂？不仅犹太人要杀我呀，连外邦人也不会用我活了，我的处境现在非常难了。那另外一面呢，耶路撒冷教会带进这么多的难处，我一定要回去呀、啊，好好的再和耶路撒冷交通。我上次去没有行得通，这一次也我也有负担，愿意很多地方奉献很多的钱，我也有很好的安排，我带着这些钱我自己一同到耶路撒冷去，盼望能带进一个好的交通，借助这个好的交通啊，主怜悯啊，借助好的交通啊，也许我们可以解决众教会的问题。李弟兄有这么一句话我记得，他说啊，他说神圣的水流是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然后从安提阿到外邦，然后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现在水流的根源有毒了，你去查一查，你查查，查出来有，你给我，我记得他这个话，水流的根源有毒了，如果水流的根源有毒了，所以这个水流所流到任何地方都要中毒的，我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去啊，把那个毒把它解决了，把那个毒啊把它解决了。所以他为着教会的见证，他有一种另外的思考，还有呢，他在考虑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或者以色列人，他就觉得这一班人在神面前价值太高了，不能啊就把他们放弃了，必须要把他们得回来，叫他们和我们一同啊来为着主的见证。所以他有一个负担再回那儿去，再考量全世界的中心是罗马，如果我们不能到罗马去，就不能把福音呢传到地极，要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就得到罗马去。所以你看保罗，我就说为什么讲到这一段，我就觉得不要讲了。无论如何啊，我把它读一下，明天早上我们看是不是还需要再重复。这次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盖亚就往耶路撒冷去，换句话说往上走了，你记得吧，一个在海这边，一个在海那边，往上走到 Troy 翻作什么特洛亚，哎，经过特洛亚到马其顿，就到菲利比那一带去，然后再下到雅典哥林多那一带去，就是他上一次去那个路。我要再去看望一下这些教会，他说我定义了，经过马其顿啊盖亚，然后呢就从啊哥林多那里坐船呢就回到这个到耶路撒冷去。又说呢，我到了那里以后呢，也必须啊往罗马去看看。他也去了嘛，果然去了，不过是绑着去的，是吧？换句话说，主啊也带他去了，成全他的心愿呢，可是方法不是他要的啊。我到那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啊从帮助他的人中，现在你看啊，他在这个以弗所呀越做越兴旺，全世界就多了，就是多么服侍他的或者和他一同服侍的人也多了。那这个圣经就把这些人叫做帮助他的人，就是他的同工们，帮助他人就是他的同工们，他是一个尽职事的，他的同工们和他一同尽他那个职事，因为同工们的职事不明显，所以啊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杜尔人往马其顿去，自己啊暂时等在亚细亚，他在那还等着啊。这时他在那等的时候啊，那就是写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 那就等的时候呢，这个就闹事了。他说那是啊，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我读一下就可以，这没有，我读吧。我读的时候你们容易懂。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是这样手艺的人，生意发达，都是做偶像的嘛。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这个保罗呀，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我们不都是阿们吗？他们在那儿，因为没钱了嘛，懂吗？如果这个福音这样传下去，没有人拜偶像了，他们日子不好过嘛。所以后来那个铜匠原则是一样的，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原则那个铜匠也是做偶像，就是做偶像的人到后来都和保罗过不去了。那这样啊，他说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所说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啊，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啊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着大女神的威荣也要消灭了。这个人很有口才啊，很有口才，他是举一反三呢、啊。看见一个像卖不出去，就说大家以后所有的像都卖不出去了，也把大家鼓动到啊，这个大家哇就是这样，所以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亚！”满城都轰动了。我告诉你啊，群众运动真是可怕，这就是群众运动，搞不清楚到底是干什么，满城轰动。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厩的人该由和亚历达古，齐心呢、啊、涌进戏园里去。这些地方我们没有去研讨、啊、为什么要涌进戏园里去，不过这都不是重要的地方。无论如何啊，保罗呢那时候也想进去了，到百姓那里，门徒啊却不许他去。这门徒说你不能走。我觉得奇怪，有这么一个领袖啊，一面你看他多有权柄，叫谁走叫谁来，一面教会打发他到这儿，教会打发到那儿，门徒不许他这样，他也很容易啊受约束。所以啊，门徒这就说啊，说出保罗和他一同服侍的人那个关系啊是非常的升级，不是阶级，如果阶级就不会这样，不敢这样。那这个门徒啊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个首领，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省里面的领袖啊，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许愿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我告诉你啊，连教会中有时也会这样，吵来吵去，大半都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在那儿有这个争执，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这怎么会突然冒这么人，这点很难懂，就是亚历山大前面没有提起，但是无论如何应该是个基督徒。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你知道带进去的人是该由和亚历达古，对不对？但没有说这两个人，只有突然就把亚历山大推到前面去了。亚历山大就摆手啊，要向百姓分数，只因他们一看呢，哇，这个人脸是个犹太脸，所以认出他是犹太人，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亚，如是说有两小时。”你说是有点神经兮兮的，群众运动来的是神经兮兮的。那城的书记，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管城的了啊，安抚了众人就说了，他这个讲得很好，那是完全官样文章啊，可是是个高级的官样文章。说以弗所人呐、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迪米的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香呢？哎，这一讲大家对呀、啊，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又怕什么呢？对不对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有了事实，你们还闹什么闹？他这个很能讲啊，受过训练的，受过训练，要不然怎么讲这么好？你们把这些人带来， 他们也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绑渡我们的女神。若是啊，低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这个低米丢是怎么回事？啊，银匠。若是那个银匠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然有放告，自然有这个上告的日子啊，也有方伯爵省长，可以啊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呢，也可以照啊常律聚集判定。今天的扰乱呢，本来是无缘无故，搞了半天出来这个书记啊，我看他真是有智慧。那任何的都市有这么个领袖是蛮有福的，他很有智慧。他说啊，今天的扰乱本来是无缘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的聚集呢，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因为你们到底为什么聚集，也没有人知道，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是大灾大灾大灾什么，你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啊，他说啊，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你们都回家吧，大家都回家了。所以那一个变乱呢、啊，就救了保罗和圣徒们。圣徒没有，这里没有记载啊，任何圣徒啊受了伤害了，就是因为啊那个官府那一番话讲得很有智慧，讲了以后呢，这些就散了。那乱定以后，就明天早上我们再来，也蛮有意思吗？你这样读，你没觉得？哎呀，《使徒行传》里很多东西是很丰富啊。像今天有很多点，今天晚上有很多点，都是你在教会中或者是实行是非常要命的点。求主怜悯我们，有一两位弟兄带我们祷告。